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赴北京谈判之前，他表示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国外长王毅突访朝鲜背后有什么玄机？俄罗斯和韩国与日本频繁互动，如何影响同中国的关系？好，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殉难五十年，林昭为何仍带着枷锁。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有香港人士表示北京已经大体控制了港媒，香港新闻自由每况愈下。有记者认为媒体还是要走专业化的道路。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香港民主党召开记者会，通报调查前特首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业款项事件的筹款进展。政府控制媒体的同时，民主党也借媒体发声。香港媒体自由状况整体如何？议员林卓廷对美国之音表示，
香港的媒体的环境每况愈下，我们非常担心我们的新闻自由会进一步受到北京的打压。我希望香港的朋友跟国际上的朋友都要一起去捍卫香港的新闻自由。
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前不久公布世界新闻自由排名，香港排名第70位，比去年上升3位。香港记者协会指出，香港虽然排名上升，但是新闻自由状况仍未见乐观。麦燕婷曾任香港记协主席9年，她对美国之音说，
最新的发展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了，他把那个收紧那个传媒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做法，而且呢，他是把我内地的哪一套搬到香港，越来越严重，包括那个我们知道的有关大外宣计划。所以为什么南华早报以前还是一个亲中的双人，现在是直接由一个中国的企业来做。
麦燕婷说，北京控制香港媒体已有10多年。
我自己的看法大概在2006到2007年，它差不多就已经可以说是完成，因为大概都已经有超过80%的媒体主流媒体的老板，就是那个新闻部的主管就已经被吸纳进那个监视里面，包括那个特区政府颁一些奖勋章给他们。
香港有亲中和自由媒体两大派，那么是否有第三方存在？麦燕婷说，
不是说有没有，而是说现在其实有网媒努力的希望走那个客观的中立的，就是我们的专业网媒的那个路线，我们就是要走一个专业的路线。新闻媒体就是要是非是是其是非其非的说实话就好了。
联合国1993年设立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初衷之一，就是要保护媒体记者这种独立性不受侵袭。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最高级别的经贸代表团呢，正前往北京，试图解决美中贸易之间的一场严重的争端。代表团成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二启程前说，他的工作目标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但他有责任不让美国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受害者。中国政府对美国高级经贸代表团访问中国表示欢迎，但称会坚守原则，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关税压力。美国川普政府上个月宣称会对多达15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以应对他所说的中国实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中国政府拒绝接受美方的说法，并誓言将不惜任何代价回应他所说的美国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韩国政府表示，即使朝鲜半岛南北签署和平协约，美军呢仍应留守在韩国。韩国总统府一位发言人星期三说，美军驻守在韩国事关韩国与美国的 同盟关系，跟南北双方签署的和平协议毫无关系。此前，韩国总统一名安全事务顾问和学术专家在报刊上发表评论，称在朝鲜半岛和平条约签署之后，美军很难再有理由继续驻守在韩国。总统府另一位官员星期三表示，首尔希望美军继续留守韩国，因为美军能在中国与日本等周边东北亚国家发生军事冲突时起到调停作用。美国目前在韩国驻有近30,000名军人。平壤当局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美军离开朝鲜半岛，并视美军撤离为他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的先决条件。中国外长王毅呢，于今天，也就是5月2日开始对朝鲜进行2天的访问之旅。王毅访朝的目的，选择在文津会和川津会之间，那么背后有什么玄机？王毅访问朝鲜，究竟是为了习近平可能访朝探路呢，还是为了确保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不被边缘化？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知名朝鲜问题学者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哎，你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呢，星期一突然宣布，应朝鲜外务相邀请，王毅于5月2日到3日访问朝鲜。那么，王毅突然宣布访朝，而且选定的时间是在文津会之后，川津会之前，那您认为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啊？
我认为主要是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说，这个跟侨，就是说一个听取这个侨方对这个文津会的情况的一个介绍啊，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文在寅分别跟美国跟日本通报了这个信息。那么就是说中方肯定也会要知道双关的信息的，那么朝方向中方通报，那是不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情。这里面就是我们看到借着王毅访朝的说法是说应这个朝鲜外相这个李全宇这个外相的邀请过去的，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中方先提出来以朝方的名义邀请的，那就是如果如果是朝方先邀请过去的话了，王毅过去的话，以王毅的身份呢，就是除了就是说听取之外呢，另外一个目的，因为五月下旬这个特川津会又要上演了，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在听取这个文津会的情况汇报之后呢，中朝双方肯定还协调就关于川津会的一些情况，主要是这两个目的。
好的，那么王毅呢在朝鲜要待2天，那您认为他们最重要的话题啊都是什么？是不是像一些预测分析那样呢，是为了可能的这个习近平访朝探路呢，还是为了确保中国在朝鲜半岛不被边缘化呢？
习近平的可能的访朝的话，如果说习近平会访朝的话，这肯定是一个这个商讨的一个内容，包括这个习近平访朝的一些双关的决策。假如说习近平会访朝的话，如果说习近平不会访朝，那就谈不上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所谓边缘化的问题，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说法。这不存在什么什么的边缘化不边缘化的，因为中国根本不会不可能边缘化的问题。我们今天注意到，青瓦台这个一位人士说，可能他没出的名字是一个关键人物说，就是说，他也谈到刚才所谓的这个美军驻守这个不会因为撤这个签订和平协议撤军的问题，在里面讲到就是说中国的驻守是不会排斥的，这个四方这个举办这个韩美朝或者韩美这个朝中四方会谈的话，我一定会向中方征求意见，不存在排挤中国的这么一个意思，从韩国来的根本不存在这么一个意思。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中国边缘化的，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根本不存在的啊。
好的，那么今天呢，中国的《环球时报》就发表题为《中国是半岛旁边的大山》这样一篇社评，称王毅这一次访问朝鲜呢，是为了加强中朝之间的交往， 文章还表示，中国是半岛问题联合国框架的支柱之一，没有中国的参与，半岛就实现无核化和永久和平达成一揽子协议是不可思议的。那邓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国际社会解决朝鲜问题有可没有没有可能绕过中国呢？
环球时报的这个话也分两个层面来说，从法理上来说，他确实说的没错，是联合国框架下，因为当年的田间协定是中国是签字国，如果说你要这个以和平协议代替这个停战协定的中间协定的话了，那肯定是中方要参与的，这是从法理这个角度来说的。那么从实际层面来说，当然可以，从实际层面来说，理论上是可以把中国撇在一边的啊，就是说就是这个韩朝或者韩朝美三方签订一个和平协议，这种理论可能性是存在，但是实际上的可能性我刚才讲的是也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讲不存在呢？就是关键是从朝鲜的这个角度，朝鲜呢不会自己一方来单独面对所谓的这个韩国或者美国。如果说美中这个韩朝之间他们两方达成协议，如果要撇开的话，那肯定同时把中美同时撇开，他不会单独撇开中国撇开，因为单独把中国撇开的朝从朝鲜这个角度来个，他好在一件他也面对这个两方的压力，从他来说他肯定是背后要有一个背后的支撑力的，那这个背后的支撑力的无疑就是中方。很多人讲这个中方这个朝鲜本身是要把中国撇开的，至少从我接触的信息来看是没有，从现在以前有背景的想法呢不太清楚，但现在来说他不可能是把中国撇在一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环球时报的话也分这么两个层面来说，当然是这个在整个大的这个联合国的一个框架上，如果说是我们假如说朝鲜不想契合的话，如果他不想契合的话，他就必须要得到中方的这个鼓励他才不想契合。那么如果说中方要压迫他契合的话呢，那必须说要中方的努力。所以说如果中方假如说我不想要朝鲜契合的话，那确确实实的这个无核化的协议肯定达不成的。单单美朝是单单韩朝不可能迫使这个朝鲜签订这个无核化协议的，肯定中方参与在里面。
好的，我们感谢邓宇文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韩朝峰会之后呢，韩国总统文在寅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电话交谈。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日本也同样加强互动，俄日双方正在加紧准备。日本首先安倍呢来访，日本首相啊安倍首先来访俄，然后呢两国这个国家年要举行一个国家年的这样一个庆祝活动。下面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他介绍一下俄罗斯为什么与韩国、日本频繁互动。白桦你好。
徐波好。
文在寅呢与北京电话与这个普京电话交谈，主要谈了哪些话题？韩俄两国元首互动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对，这次电话交谈是这个根据这个韩国方面的要求呢，这个举行的。那么电话交谈呢是在这个韩朝峰会之后这个举行的这次电话交谈，主要谈的内容呢就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向普京这个通报这次峰会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根据这个克里姆林宫新闻处他们发表的这个消息呢，普京在电话交谈当中特别提到，就是说俄罗斯呢有意可以帮助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南北双方呢进行这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是这个涉及到这个南北双方之间这个铁路，还有这个输电线路、天然气管道等等这些项目，当然都会跟俄罗斯连接在一起。那么俄罗斯也可以为此呢，这个提高俄罗斯在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影响力。另外一个呢，普京还特别提到，就是说俄罗斯有意和中国呢实施这个和中国共同推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这个路线图这个计划。当然这也是俄罗斯也可以同中国联手呢来提高他这个在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 影响力。所以说呢，从这个这次电话交谈来看呢，可以看到俄罗斯仍然特别想在这个朝鲜半岛事务上呢，想占这个一席之地。因为呢，稍早前这个俄罗斯媒体他们报道，就是说在这次峰会上，因为没有提俄罗斯，俄罗斯他也担心呢有这个被边缘化的这么一种这个趋势。特别是韩国方面呢提到，就是说如果把俄罗斯加入进来的话呢，俄罗斯会利用这个平台呢会这个搅局，那么不考虑这个朝鲜民族的利益，会把这个平台当成同美国对抗的这一个场地。那么韩国这个立场呢也受到了这个朝鲜方面的附和。所以说呢，这次这个俄罗斯同韩国这个两国元首这个电话通话呢，可以特别说明，就是说俄罗斯呢想继续在这个朝鲜半岛上呢想这个发挥影响。另外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俄罗斯同韩国的关系一直不错。无论是这个韩国的左派还是这个右派执政的，俄罗斯认为呢，那么韩国国内呢一直没有这个反俄罗斯的势力，而且韩国呢在俄罗斯也有这个许多投资，所以说呢，俄罗斯可以把这韩国这个密切关系呢继续这个加强下去。
好的。日本首相安倍呢，他今年有两次访问俄罗斯的计划，分别在本月末和九月上旬。那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几年前呢，因为访问这个双方有争议的一个领土呢，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曾引起日本的愤怒。但是梅德韦杰夫今年呢，他也计划访问日本。那么俄罗斯啊和日本继续这个频繁互动，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对，显然是因为就是说两国都面临着这个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说呢，两国这个现在是越来越走近。另外呢，许多俄罗斯的这个日本问题专家认为呢，如果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呢，日本同周边的这些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呢，都不是说很顺利。当然，从中国最近开始关系最近缓和，唯独他同日本同这个俄罗斯的关系呢，相比来下还不错。对俄罗斯来说呢，就是说日本呢是这个西方大国当中呢唯一对俄罗斯制裁最敷衍、最轻描淡写、对这个轻描淡写的一个。所以说俄罗斯把这个日本看成是这个突破西方对俄罗斯这个制裁的一个这个突破口。正因为如此呢，所以说呢，双方关系呢越来越走近。尽管这个领土纠纷呢，看不到这个解决的希望，而且呢，俄罗斯最近还是特别在这个，有争议的领土上，北方四岛上进行这个建设这个军事基地。那么俄罗斯这个军机呢，也是频繁飞抵这个日本这个领空。但是这些这个隔阂障碍呢，并没有影响这个双方这个走近。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最近呢几天之前呢，俄罗斯的日本的这个自民党的代表团呢，还有这个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呢，他们几乎同时分别这个访问俄罗斯，为这个安倍访俄罗斯做准备。那么呢，安倍计划同普京呢，在这个5月26日呢，在这个莫斯科大剧院呢，举行这个国家年的开幕仪式，就是说今年呢将举行这个在俄罗斯举行日本年的活动。与此同时呢，在这个日本呢举行这个俄罗斯年的活动。那么类似的活动呢，明年呢会俄罗斯会同这个越南共同来举行。那么回来我再说这个日本这个经济产业大臣访俄，这次访俄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除了推动这个日本同俄罗斯这个能源的一些项目之外呢，这次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特别是在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发展部长的陪同之下呢，去了这个北极地区的这个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去这个项目参观。那么俄罗斯有意让日本呢投资来参加这个项目。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中国现在是在这个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当中，它占这个中国已经占这个1/3的股权，而且这个项目出产这个液化气呢，未来也是向这个中国出口。所以说呢，俄罗斯有意把这个日本也拉进来，叫日本投资这个第二号项目。所以说呢，可以看出就是说俄罗斯有意让这个中国同日本呢形成这个共同争夺俄罗斯能源的这么一种局面。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多年之前呢，中国同日本呢也曾发生过类似的这种情况。 争夺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管道的这个走向。
嗯，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题目是殉难五十年，林钊为何仍带着枷锁。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刚刚过去的4月29号呢，是北大才女林钊遇难50周年的忌日。近日来呢，人们以各种形式悼念这位死于毛泽东时代强权暴政的弱女子。她对自由和独立思想的追求，对专制和独裁体制的批判，以及她在狱中惨绝人寰的遭遇，激励越来越多的人思考和探索：为什么共产主义政权容不下一丝不同政见？为什么强大的国家机器要扼杀公民的独立人格和对自由的向往？林钊已被平反昭雪多年，为什么每逢近日当局都如临大敌？为什么他自由的灵魂至今仍然带着枷锁？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纵览中国网刊杂志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
在北京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萨哈罗夫国际人权奖得主维权人士胡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五十年过去了啊，人们不仅呢没有忘掉这个林钊，反而呢有越来越多的人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纪念这位北大才女。首先，我请问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人们为什么要纪念林钊？
我想，在我看来，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林钊女士她是中国的所谓思想罪、言论罪最典范的一个案例，一个代表，同时他也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承先启后的一个典范人物。大家知道，在1949年中共统治中国以后，中国受到的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界受到了严酷的镇压，基本上人们都不能发出声音了。大部分的过去的自由主义分子都到了欧美，都到了港台，都到等等地方，所以这个思想，中国人的思想被控制、被禁忌了，沉默了7-8年，到了57年，天鹅这声发出来了。就是特别是在年轻的一代中间，林钊成了一个非常典范的人物，是一个非常悲壮的、辉煌的一个代表，而且所以他们称为林钊的声音是天鹅之歌，也把他称为中国的圣女。这是一个他具有世世代代对中国人有一个激励作用。另外一点是和当下的中国的情势有关系。中国当局目前某种程度正在开倒车，想回到毛泽东时代，也就是林钊所处的那个时代，那种暗无天日的、无法无天的这样一个时代。所以 中国有些知识界的人，中国人都想借林昭这个毛泽东时代最惨绝人寰的案例来教自己心中的傀儡，来抗议当前的倒退行为。我想这恐怕是目前大家对林昭还仍然具有这么高的热情来纪念的很重要的两个方面，在我看来。
好的，那我来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您怎么看林昭女士，她的思想和追求对您以及您周围的人都有什么启示呢？
林昭呢，她首先她的这个名字得来双目之林，昭是刀在口上之日，她自己曾经说过，无论是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他本身起这个名字就是一种莫大勇气的表现。那么林昭作为我年龄来讲，他是前辈，因为他跟我爸爸一样，都是54年考上清华北大的，然后在57年我妈妈也是那时候一起就被打成右派，但是他演进了右派中最惨烈的那种经历和结局。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父母这顿硕果仅存的右派夫妇，我在想林昭女士，如果她过一种相对不那么激烈的，就是说如果她真的去做过检讨，或许她能够生存下来，她那种选择也可能还会有自己的家庭和子女，但是她没有，她舍身取义了。在这方面的话，可以说整个右派那个群体，那个50多万人的群体，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最重要最闪亮的符号，就是这位女性，这位可以叫被称为中国的圣女的林昭女士，她让给我们树立了勇气和对真理追求的标杆。
好的，那么现在有网友评论进来了，一位叫爱的超的网友啊，他回应两位嘉宾的说法，他说从三反五反到反右，再到大饥荒、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在历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人不计其数，就是在平时被冠以反革命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死于中共枪下的仁人志士更是不胜枚举。林昭是抵抗集权暴政的英雄，我们祭奠他的同时，也要祭奠那些敢于直言为中国自由民主而献身的英雄。我们来继续讨论谈林昭呢，恐怕不能不谈他的身世和遭遇。刚才呢，这个胡佳先生介绍了一些，那我来请教陈奎德博士啊。有人说林昭女士的血泪经历和遭遇本身呢，就是对毛泽东时代中共暴政的最有力的控诉，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当然，这是林昭的遭遇是最典范的，当时而且他正如刚才胡佳先生也说到，他是最惨烈的一个案例，而且同时他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坚决的毫不妥协的维护自己思想独立、思想自由、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这样一个典范，所以说是他就带有某种相当普遍性的而且是超越性的这一种含义。所以林昭的遭遇也就是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苦难的一个缩影，一个集中了的而且凝聚化了的一个高度缩影。这些苦难不光是说肉体上遭受的这么多苦难，还有精神上遭受的苦难，这两者都结合在林昭的身上了，所以他是某种意义上也是知识界的灾难的一个典型象征，他充分地显示了毛泽东那种暴政的与中国人为敌的本性，也显示了他赤裸裸的一种反智主义，就是吹捧所谓的高贵者卑贱者最聪明啊，什么高贵者最愚蠢啊，读书越多，就是说反智主义。毛泽东时代这个反智主义，共产主义本身是具有相当强烈的反智主义特点，但是毛是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里面特别反智的、最反智的一个政权，而且他是用了一种所谓的洗脑式的，比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还要严重的多的、非常残酷的一种洗脑的方式，要所谓改造一个人的灵魂这样一种方式来反制，所以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文明的一种挑战，对知识的一种挑战，所以林昭成了他的反例，成了他的对立面的一个最彻底的、一个最英勇的一个反抗者，所以他具有相当长久的、很久的一种意义。
好，我来继续请教胡先生啊。有人说呢，林昭受迫害的经历和遭遇本身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共政权呢，他不希望重提这段血淋淋的这个历史。什么样的政权才能够对一位 持不同政见的这个弱女子啊，做出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了，胡佳先生。
这当然是一个大搞个人崇拜，一个塑造核心与领袖的政权。一个用一个把所有不同的声音都视为异端，然后要带上枷锁和以火焚制的政权。同时他也是一个要用党性去压倒人性，去泯灭人性的这个政权，一个靠谎言、恐怖和暴力来维持他的专政利益的政权。这就是现在我们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习近平的时代，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度过1984这个年代。这样我们所有的那套体制的话，只不过是在程度的不同、政治性质的话，依然没有半分的改变。所以林昭女士以前她所面临的这种遭遇，那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只是换用别的方法、用别的形象来加以呈现，来加以不同形式的呈现而已。
好的，现在呢，我们有一些听众网友啊，听众观众还有网友呢，等候在节目当中，希望我们啊把他们加进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先来接电话，首先是河北的傅先生，傅先生你好。
对，你好，许波。
嗯，
你好，
请讲，傅先生。
你好，我是一位基督徒。林昭女士不仅是一位有独立人格的民主英雄，她还是一位基督徒。我想她的死更激励了今天广大受逼迫的中国基督徒。主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在恨你们以前就已经恨我了。”加油，中国的基督徒，上帝不会忘记你们的。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河北的傅先生。另外呢，我们有许多网友的评论，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艾德温陈这位网友说：“林昭是中共改革的风向标，只要中共不公开林昭的真相，中共的改革就是假的。现在中共高层在做一个梦，他们梦想自己能够长期执政，直到大多数人都忘记林昭。但美国人或自由派不会忘记，中共必须把美国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他们不明说，这是他们现在做不到，而不是他们不想做。现在中国人的思想呢日益多元化，同样的事情啊，在不同的人群当中会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林昭也不例外啊，也不例外。比如说呢，我现在呢，我们也有一些网评，他们对林昭呢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这位叫孤独中土，他说：“每个时代都有弄潮儿，也都是垫脚石。说他是英雄有些过了。”那个时代这种人多如牛毛，乱世用能，平则去患，盛世为中，庸者自从。天下大乱当然用人才能够平定天下，得天下之后的权力斗争，有能力的人是被铲除的对象。太平盛世要的是忠臣，庸碌的人才好驾驭。林昭恰恰是这个每朝每代杀功臣的那个时段。我们这位孤独中土这位网友呢，他显然认为林昭可能是生不逢时。那么我们确实有些人呢啊，跟这个孤独中土这位先生呢持有同样的看法。比如说他们说林昭思想超前偏激，甚至呢有精神病，这些都导致了他的悲剧。那么陈先生，我请教您的看法。
大家知道一个社会在思想超前、先知先觉者，容易被一般人看作是反常状态，甚至被看作精神病。这在任何社会都不例外，都存在的一种现象。但是在共产党国家，这种现象是非常不一样的，和一般的国家的情况还不同。正如像大家知道，苏共头目赫鲁晓夫当年就说过，在苏联境内没有不赞成苏联共产党的人，没有不赞成共产主义制度的人。只有精神病患者，也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政治上的异己、政治上的不同都通通变成生理上的、心理上的疾病，说是精神病患者。这是大家要注意到的是，这还是在共产党统治相对开明的时期，也就是赫鲁晓夫当政的时代说的话。我们看看林昭的遭遇就知道了，在林昭生前最被关进监狱的最黑暗的中国的毛时代，当时上海的精神病院院长 为了保护林昭，还说过，他说林昭的精神上有所不正常，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说是特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犯等等，但是这个医生的说法不被当局所承认，而且认为这个医生是在包庇反革命，最后这个院长最后抑郁成疾，郁郁而终。所以在但是在林昭遇难十二年之后，也就是在所谓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代，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期，上海的高级人民法院就是这样判定的。他说林昭为什么要平反呢？是因为他有精神病，是有以精神病为由，当时的话1980年宣告林昭无罪的。也就是说林昭成为精神病人，甚至是对他所谓的待遇的一种提升。当然大家知道，现在所有的材料，这么多资料证明林昭当然不是精神病人，他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是一位坚守原则、特立独行、认实理的人。当时当然在一个任何社会，认实理的人、坚持自己原则的人是有时候会受到孤独的，但是他是有一个大智慧、大德行的赤子之心的。我自己专门为林昭这个被别人说成是精神偏执甚至没有精神病做很长的文章，我想我这不详细讲了。但是林昭这样一种先知先觉者，对于这种刚才说到的所谓的精神病人这种侮辱，是一种非常的重大的一个案例，就说明一个社会他要前进，他对他的先知，他对异端要采取什么态度。越是一个社会越能容忍异端，越能容忍先知先觉者，那么这个社会的包容性越强，他的宽容度，他的文明程度就越高。我们在历史上看了很多案例了，我就不再多举了。
好的，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也有人认为呢，说林昭的遭遇呢是一种极个别的现象，不会发生在绝大多数人的这个身上。那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共产党在反右的问题上，直到现在也没有给右派平反，他只说是改正，而且他从来不承认反右是错的，是犯罪，他只承认是反右扩大化。那么他在里边提到过一些没有平反的那种，就是或者是没有改正的这个右派，似乎那就是一些个别现象。对林昭而言的话，现在也有这种说法，就是林昭这个他的遭遇是比较突兀的，是一个上海当局所做的这种暴行，这个包括他在里边那种酷刑和后边受他子弹费啊这些做法。但是如果我们在历史的这个拨开历史的迷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加边沟呢，我们可以看到50几万的右派有多少没有能够在这个反右结束之后回到自己的故乡，没有得到改正就撒手人寰而去了。50多万中国最优秀的社会精英，他们只不过是想真话，说出一些常识，就面临这样的遭遇，这是个别现象吗？哪一个国家能够把50几万人的这种遭遇作为个别现象来看待呢？那只有共产党会说这种没有人性的这种提法。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电话。这个首先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就是那个林昭是什么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他应该是当时提倡什么民主吧。有一点，西方的民主是以强大夺取了世界的利益才有的民主，他们可以维持，中国没有那份能力，他维持不下去。在那个年代，这种林昭只会让这个国家更为败亡。像什么印度啊什么，你看看他们走的这种民主就是这种下场。
好的，谢谢你天津的王先生，显然您是不太了解这个林昭的这个事件的这个来龙去脉。但是我们什么言论都可以发表在我们节目上。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是说我吗？
是你，河北的李先生您。
对，我就刚才那个天津的所谓王先生做一下回应，我觉得这个王先生完全就说的根本就不对，就是去中共80年代以后的历史很多地方值得肯定。他既然去肯定80年代之前的那种红色恐怖的历史，真是不可思议。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既然说什么其实80年的所谓的反右这些东西跟民主根本就 没有关系，并不是说不民主导致的，完全就是一种红色恐怖下造成了一个悲剧。
好的，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吧。白眼革命，这位网友说，林昭啊，第一次听到还是从重庆韩良的视频里，如今韩良也被抓入狱，韩良估计都有70多岁了，想到还有众多的良心犯，实在是觉得异常沉重。看看中共的盛世，讽刺不已。自1984以来，中共政权暂时的稳固确实有许多方面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得益于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让大多数人们的生活在短短20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归功于自己的改革开放，科技的发展是双刃剑，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科技让很多的权力腐败，也以更小的代价奴役了更多消息闭塞的民众。杜三元，林昭的狱中血书经过数十年呢，还是唤不醒中国人。傅正辉，一位当年的老右派曾经说过，当时有两类学校最容易出共产党，一类是师范学校，因为都是穷人子弟；另一类是教会学校，富家子弟里有人因为理想而投身革命，自己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但这样的人终身坎坷。林昭就是第二类子弟，他的悲剧是时代性的。但如果中国不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这样的悲剧虽然消沉了，仍会不断重演，终至星火燎原，不可收拾。那么刚才呢，这个杜三元这位网友呢提到了林昭的狱中血书啊，我们谈谈这个血书吧。这个林昭呢，他以自己的鲜血带墨啊，给我们留下了数十万字的这个记录。我们谈谈这个问题，陈先生，
您说的是我，
是您，陈先生，请您
说是林先生，
对不起，陈先生，
你呀，是那个林昭的那个他的整个生命的历程，大家知道，特别是后半生。是非常的悲壮的一个历史，大家恐怕在监狱里面他没有办法写作，但是他又有非常多的想法思想，同时他和在同监狱还有一位姓余的女犯，是一位基督徒，他们互相交流，他也受了基督教的很多的影响，所以他不光是说自由思想，同时刚才正如刚才的一位网友说的，同时他也是一个基督圣徒这样一种精神来进行他的自己的思想搏斗，没有办法写作怎么样，就把这个把自己手指咬破，用血来写，写了很多的，现在非常的感人的一些东西。我当然这个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详细的讲那个过程，反反复复的他给老百姓写信，得给人民日报写信，给中共中央写信，要表达他对社会现象的看法，表达他对中共专制集权的愤怒和不满，表达他对整个自由的那种向往，还写了很长的长诗，例如《普罗米斯米修斯之歌》等等，非常的动人的。所以说，这样一个从来没有在任何的中共的那种监狱的这样残酷的迫害下低头认错、妥协过，所以。在我看来是似乎是个奇迹，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大家知道人的生理所受的限制，生理心理所受的限制，他在非常残酷的压榨下，难免的，这是人性，这难免都是有软弱的时候，难免有所谓所谓的犬儒的时候。现在很多朋友大家也看到了，在电视上有些过去是非常的坚强的抗击中共暴政的人，但是被逮进狱里以后，被中共强制着用，我不知道是用枪毙着还是用什么方式的，反正是用大的酷刑之下，在电视上做了一些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一些告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完全不能当作他本人的意愿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人性。但是林昭连这个东西都没有，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超凡脱俗的。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这样一个坚强的女子，所以她的事迹为什么会世世代代经历了50年还仍然 在大家的关怀之中。他的坟墓为什么还专门用了摄像头来照？如果任何人要去祭奠他的话，都会进入中共国安的档案里面，将来这个人会有麻烦等等。这么多年了，林昭的形象一直还是鲜活的存在中国人的，特别是中国相当多的了解林昭的这批人的心中，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件，所以称他为圣女是不为过的。因此有当时八十年代有一首诗说的，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好，他说他的头颅放在天平的一方，亿万中国的头颅顿时失去了重量，也就是说他这一个典范，他这个精神的典范的重量超越了所有的人，而且层层的压住了中国的当时的这个精神。
嗯，好的，我来请教这个北京的胡佳先生啊，从这个林昭啊以血代墨留下的这个文字来看，您看他像精神病患者吗？
当然不是了。我觉得有些人想让自己清醒过来的时候，往往就是咬一下自己的手指。那么他是在用，在没有任何笔墨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血去写这样的文字和思想。我不知道，就说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我听到过一些写血书的人。那么从字数，从给我们留下的这种精神财富来看待的话，林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而且我认识的很多右派的前辈，他们也都说过自己在当年的时候都做过检讨，而他们所知的唯有林昭这个女士是从来没有做过检讨的。
嗯，
我觉得一个个人在对抗撒旦的时候用自己的鲜血来表达决心，然后著述思想去形成自己的这个军阵，这是不可想象的。在我的思维中的话，我是完全没有这样气去像他这样做的。所以林昭女士，我觉得你有你的存在，我们所有人的话都显得是那么怯懦。
嗯，好的，大量的网友评论，给大家选读一些。玉玺，林昭是一个时代人民反抗暴政精神的象征，看看现在那些为暴君独裁唱赞歌的红粉，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别让林女士失望。老于，他说中共直到现在仍然惧怕林昭，说明了中共貌似强大而实际虚弱的本质，林昭及追求的独立思想将永垂不朽。如楼，这位网友说，共产党对付各种人的打击手段和用刑各不相同，他们甚至在这方面都能拿出专辑，这一点很多人情同身受，所以很多历史先辈给我们很多教训，我们积极地吸取经验，这样才能找到解决共产党的办法。啊 ，Paparazzi 史，这位网友说，林昭身上的枷锁是中共强加给他的，中共的独裁统治土崩瓦解之时，就是林昭身上的枷锁解除之日。中共禁止民众纪念林昭，就像中共不允许民众悼念刘晓波，是异曲同工，一脉相承的。赵 Daniel 他说，中国最悲哀的地方在于林昭为了自由献出生命的，几十年之后，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在用自己的牺牲去争取自由，希望中国早日走出禁锢人们的这个帝制，迈入光明的未来。 YouTube CEO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绝对不敢搞政治改革，这些实锤为天下人知晓之后根本就无从洗地。另外还有这个听众网友们在线上等候，我来接电话。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林昭那代人会是激情啊，来想要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可是共产党代替了国民党以后，给更血腥、更残暴、更恐怖这种东西，所以他过去也让这种学说、共产主义学说给欺骗了。所以我们要认清的这种欺骗性的恐怖啊，可怕。
好的，
我们要吸取教训，一定要唾弃这种专制、极端的专制和残暴血腥的社会。
好的，谢谢天津的郑先生。江苏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许博。
嗯。
你好，许博。
你好，江苏的杨先生，请抓紧时间。嗯。
许博，你好。
您好，请抓紧时间呢，杨先生。
我今天范围缩小了点啊，说过简单一点，我就是对苏州的那个天津的那个王先生，我那是你们美国金台的忠实观众，但是天津的杨叫那个王先生啊，我看过他几次那个电话那个表态，
嗯，
我感觉他是三两处什么都不懂，
嗯，
你知道林昭阿姨，我都63岁了，我叫她阿姨，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呢？
嗯，
他是苏州人，是人民大学还不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女的精英。
嗯，
但是他经历过58年，叫6年，20年的年代，然后他看清了毛泽东的嘴脸，他感觉刘少奇、邓小平这个叫治国是不错的。
嗯，
所以他坚持自己的真理，但是。他比共产党树立的典型刘胡兰江姐要高上100倍。
嗯，
所以我劝天津的王先生，你不懂，
好的，
你就少扯淡。
好的，谢谢江苏的杨先生。其实刚才我们那位天津的王先生呢，他在开场白的时候他就说他不了解林昭。最后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您好，
嗯，
我在这里说两句，就是美国这边请了一些专家，在说中国的问题上，总是正义凛然，但是如果说美国的问题，像以巴问题，一个个就跟被美国阉割了一样，装聋作哑。
好的，谢谢。
美国这么关心中国的人权的话，那么为什么？
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啊，什么言论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上发表。那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网友评论，我们今天的网评实在是很多啊，独树一帜。这位网友说，林昭是反暴政、反暴君的民族英雄，啊，他是人们心中真正的英雄。他在狱中写了50多万字的控诉暴政的血书，他受到法西斯血腥迫害，令人发指。改变，这位网友说。林昭的死告诉我们中国人，共匪的无耻邪恶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独裁政府能比，实现中国民主宪政只能推翻独裁政权，别无他法。以说教或理想的认为他们还会还政于民，那就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刘汉，我们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林昭是当时的另类，思想多元，言论自由是现在的潮流，谁反潮流谁就成了现在的另类。大陆政权应该允许另类的存在，但位高权重的毛泽东是另类，让中国大陆偏激了好多年。好的，那我们就接着这位网友的这个说法来讨论啊。有人说啊，林昭和张自新等人的遭遇呢，只有在封闭落后的毛泽东时代啊才能发生，而现在呢，说是社会在进步，共产党也有所不同了。那请教陈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说这句话的网友他恐怕患了健忘症，忘了刚刚过去的去年7月13号，刘晓波先生就是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硬是不准他保外就医，不准在外面接受更好的治疗，眼睁睁的在沈阳的一家医院去世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如彭明先生在监狱里面莫名其妙的，他原来的身体非常好，莫名其妙的说是突然说是得重病死亡了。所以种种情况看来，在本质上现在的情况有些基本架构是和过去是一样的，虽然确实应该说现在的中共当局和毛泽东时代在有些方面是有所不同，特别是在经济政策和社会生活方面，但是在对待政治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同样一个制度架构存在的。当然他可能不采取原来那种方法，比如直接的枪杀，这种在我看来好像是很少了，但是他可以用其他的种种曲里拐弯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迫害政治意见者，迫害不同的人士，迫害思想自由的人士。所以他有些东西是基本上还是没有变的，所以说要倒退回毛泽东时代并不是说像我们过去想象的这么困难，是不可能的事情。认为我们看看习近平先生当前的一些作为就知道， 在中国这个基本的架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要倒退到那种血腥的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好，那我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临朝现象或者临朝悲剧，还会不会在中国重演呢？
我想就是说，林昭身边的朋友曾经说过，说出常识你就是反革命，是在毛泽东的时代。但现在呢，是说出真话你就是山巅罪，这是在习泽东和毛进平的时代。
嗯，
那么以前的话，他可以有许许多多的那个政治运动下达的这种命令，就可以把你关起来或者批斗致死。但现在他有更严谨的刑法呀，有国家安全法呀，还有他非常有成体系的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国保部门这些政治警察机构啊，他有强大的天网工程，这个雪亮工程，还有各种监控手段呢。那么不是会不会重演的问题，是我们每时每刻每日每月每年每一代人都在重演着这个演进的过程。而且今天就是包括昨天吧，我在这里跟您通话的时候，因为海外发起了所谓五一共振，我们就被软禁在家里面。那么这种东西有法律依据吗？完全没有。那这种命令的话，不是跟毛泽东时代是一样的吗？他只要想限制你的自由，他就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用任何手段去加以剥夺。
林昭呢，他已经被平反昭雪多年了。可是现在为什么中共当局每逢林昭的忌日或者名单就都会非常紧张，有时候还如临大敌呢？陈先生，
因为他这种所谓平反昭雪，大家知道很快就过去，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加紧控制，并没有充分的自由的揭示当时的真相，自由的辩论当时的毛泽东时代的他整个政权的性质是怎么样的性质，没有这样一个充分的自由言论的环境来把林昭当年的全部真相和责任者揭示出来，所以这个案件并没有完结，这个案件在中国的历史上并没有结束，他的真相的完全曝光，他在整个世界面前他的政权所作所为，包括饿死几千万人等等等等，所以呢，只要在中国在全世界面前没有真正的揭示出来，那么他觉得这个言论如果出来的话，包括林昭事件仍然是对中共有颠覆性的作用，颠覆性的影响，所以他仍然50年了仍然控制这些案件的真相的暴露，所以也说明现在的国家性质和当年在有些根本的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
好的，
所以他不敢让其他的人来自行的悼念林昭，也是害怕这个整个政权的基本真相全部暴露出来。
好，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有观察人士说，邓小平时代的胡赵江湖时代，就是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呢，林昭还能好过一些，而进入习近平时代之后呢，林昭啊，他似乎又被专政了，他渴望自由的这个灵魂似乎仍然被套上这个枷锁。那您有这种感觉吗，胡佳先生？
可以说，在习近平执政的过去五年来，对林昭的纪念活动一直是采取强力打压的。这个在苏州灵山林昭的墓地那边有监控探头的，这个每年的4月5号清明节以及4月29号林昭这个罹难纪念日，还有在北京这个昌平的这个严正学先生的家里叫铁玫瑰园，那里有林昭和张志新的青铜塑像。在这个两个地方的这种打压行动是非常集中的，而且采取的手段也是就是说警告、驱赶、殴打，然后抓捕，这样一系列的方法。所以说的确我们看清了，原来毛泽东他虽然离开了，但是他在习近平身上又还魂了。
好的，
那么林昭，
好的，胡佳先生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陈奎德和胡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习近平力推200岁的马克思能解决中国问题吗？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